好，我们先用问答的方式来回应我们今天纲要里问答168问由我来问大家的回答。168问圣餐是什么？
圣餐是新的圣事，我们按照主的吩咐分发并领受礼和请，借于圣餐表明他的心。而那些按理领受的人吃喝主的身体与宝血，灵性得滋养，在恩典中长进，确认与主密切的联合相交，表明和衷心对上帝的感谢和委身，与信徒同属一个奥秘身体的肢体。彼此团契和相爱。
好，在过去的几周里面，我们在卫斯理大要里问答了164问他问我们在新约里面基督在他的教会中所设立的圣礼有哪些？我们知道在新约里基督在他的教会中所设立的圣礼只有两个，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礼。就是我们讲主的晚餐 Lord's Supper。圣餐是新约的圣礼它是我们在其中按照耶稣基督他的吩咐分发并领受这个饼和酒，来表明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死。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杯是统领基督的血，我们所拨开的饼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关于今天168问今天的要理问答，它主要教导我们有三件事情我们需要知道关于领圣餐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凡按理领受的人是和基督的身体与宝血，我们可以得到在圣灵里的生命上面得到滋养，在的恩典中可以按照灵里的增长成长。第二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我们是与基督是联合的关系，我们可以跟他有相交的团契的生活，让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更坚固我们在他之间的关系。第三，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在肢体里面，我们知道基督身体，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互为肢体。我们在这个团契的生活、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向他感恩。我们并且对神给我们立的恩典之约里面，我们要信靠神，相信上帝的信实。我们要委身在这个约里面，遵守上帝的诫命。同样的，我们彼此在这个团契的生活、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彼此应该互相的相爱一种团契的关系，彼此互相的兼顾，彼此的扶持，这些我们所做的事情可以见证，也更新我们对神的关心，也会对人的关心。当我们领圣餐完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能力，也知道在主里面我们的灵的生命得到更新。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现在我们低头，我们来为我们今天的牧道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献上感恩与赞美，感谢主，你伟大的创造、护理、你救赎的大功，在创世之前，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这一群原本不配的罪人，因为你爱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洁净，我们的罪得以完全的赦免，我们可以借着圣灵所赐的信心，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在这新的恩典之约里面，我们能有永生和属天的盼望。愿主你继续赐下你宝贵的应许与祝福，给予你自己所爱的百姓与儿女。你借着耶稣基督这位中保为我们设立的恩典之约， 在这个恩典之约里面，我们经历你上帝你自己的信实与应许。主啊，我们愿意委身的学习来顺服，也遵行，也遵守你的诫命，按照主你所喜悦的旨意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主啊，这时候把你自己重价买出的教会，我们愿意完全的恭敬的仰望在你恩手当中，愿你的真理来洗净保守这个教会，使这个教会成为更圣洁更合乎神心意的教会。这时候我也求主你保守医治教会中肢体中有软弱的弟兄姐妹，你求圣灵亲自来安慰扶持他们，使他们在病痛患难中仍然信靠仰望我们的主，经历主你的爱在他们当中。这时候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保守我们的心愿意学习听从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使真理成为得成圣。求主你保守你仆人的心洁净你仆人的口，让孩子经历主你自己的同在，愿今天所分享的信息成为多人的祝福，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主你自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慕道的朋友们，大家早，大家新年好。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恩典常与你们同在。感谢神的恩典又再一次今天有机会回到恩惠来这里与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语。感谢神愿神赐下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作，使我们都能同感一灵彼此都能得到造就，蒙上帝的祝福。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七到十一节，我们知道彼得前书是主后64年彼得他在罗马殉道前不久写给当时分散在罗马帝国的小亚细亚的教会的一个书信。在信中彼得鼓励当时教会的信徒们，他们在重重的忧患苦难逼迫中，他们要带着活泼的盼望竭力坚忍的过一个陶土喜悦的圣洁的生活。我们知道神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救赎计划里面，他差派他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了人的样式，成就了神的救赎的计划，透过圣灵的启示光照引领我们得到这宝贵的救恩。耶稣基督为了满足上帝公义的标准，以无罪的代替有罪，以义代替不义的，受苦钉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这一群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基督徒现在受苦受患难受逼迫将来得到荣耀的榜样。就如彼得前书的2章21节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苦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知道基督徒受苦这是我们成圣必经的途径。在彼得前书里我们可以确定彼得前书写的主题是现在要受苦将来的荣耀。对我们这些已经属基督在基督里的人，他确实带给我们很大的应许与盼望。在彼得前书前三章里面，当时他看到当时教会的信徒们经历了很大的试炼，它包括苦难忧愁与逼迫。这些试炼包括有外邦人毁谤他们，有罗马帝国政府当局的 压迫他们，也有为奴的主人苦待他们，他们处于一种邪恶和侮辱，受到了经常受到的恐吓和辱骂。在经历百般的试炼当中，彼得劝勉教会的信徒们要凭着信心接受这样的试验，就比被火试验的金子更显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得到荣耀与尊贵。彼得最后在四章的一到六节里面也劝勉我们所有的信徒，现在或将来的受苦都是为基督受苦，因为他曾经为我们受苦，我们应该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样。接下来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四章的七到十一节里面，彼得以一种严重的口气警戒劝勉我们这些末世的基督徒，不只是你无奈的你很被动的经历现在与将来的主要忍受的苦难，而是一个主动的心，实际的去回应神的呼召，并且在苦难与患难里活出一个荣耀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活。最后透过教会的信徒们大家彼此的服侍，建立一个荣耀基督的教会。在四章的第七节彼得说，万物的结局已经近了，这就是说世界的末日将来临。耶稣基督的再来，他说要记住耶稣基督随时都可能来，我们也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应该期待的耶稣基督的再来。万物结局临近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也让我们想起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责任与义务，因为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我们所做的无论是金银宝石草木和谐都要被检验评估的，我们将根据我们的忠心得到永恒的奖赏。因此我们的生活在耶稣基督再来的光中，所以我们应该非常的仔细的看待耶稣基督的再来，以及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应尽的本分。在还没有谈到今天的主题，回应呼召，彼此服侍，建立教会之前，我们先看看什么是呼召。什么是呼召？呼召是出于神，所以神是主动的，我们是被动的。呼召是神圣的，那是耶稣基督在呼召你。你的回应不只是接受这个宝贵的救恩而已，而是你要背起十字架，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那十字架对你来说又是什么呢？十字架就是舍己，放下你自己的私欲，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背起十字架就是你应该永远的呼召。背起十字架就是你永远的呼召，即使这个呼召它永远就是不会离开你，你的呼召就是你生命的这一部分。在四章的七到十一节里面，彼得劝勉我们这些末世的基督徒，每个人都应该回应神的呼召，并且顺服遵守神的命令。神对我们的呼召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好，第一方面这是圣洁的呼召。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里的呼召，信徒是要过一个圣洁、敬虔、谨慎自守、警醒的祷告的生活。借着圣洁的生活，我们与神的关系可以更亲密，并且透过祷告与上帝有美好的团契。 这是你个人与神直接关系的呼召。在第二方面是爱，在第八和第九节里面，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的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的款待，不发怨言。这里的呼召信徒们要彼此相爱，彼此以恩慈相待，用神的爱去遮掩他人的罪。这爱包括对你的邻舍，甚至对不认识的陌生人，你都要热情的好客。这是你与他人横向关系的呼召，这也是我们彼此之间，人与人之间，上帝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关系，在爱的关系去建立基督的身体。第三方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的服侍，做成百般恩赐的管家。若有讲到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的人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都因为耶稣基督得到荣耀。这里呼召信徒们从上帝领受的恩典恩赐，我们要彼此的服侍，为了使基督的荣耀得到彰显，让基督彰显的荣耀彰显在这个教会里面。我想今天为配合我们教会建堂月我今天本周的主题主要的分享偏重于教会弟兄姊妹的回应神的呼召，按上帝所赐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建立一个荣耀基督的教会，这也就是我今天正道的主题。所以我会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来劝勉。好，今天讲到的内容有分成这三点哈。第一点就是在第十节说的，按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第二是一个建立荣耀基督的教会，一切荣耀都归给神。第三是我们今天默想我们今天所传讲的信息我们自己有个回应反思。好，在第一点第十节所说的，按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在谈论服侍之前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与神有个正确的垂直的关系以后，我们才可能有与他人有正确的横向的关系，一个直向的，一个横向的。直向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可以活出直向的关系，然后我们需要检验我们横向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是不是有彼此相爱，彼此服侍。你在这两个样的基础上面，一个横向的，一个直向的基础上面，我们才可以有可能才有忠心的服侍，不容易灰心气馁。在第十节说我们要服侍，而且要彼此的服侍。我们如何彼此服侍呢？服侍这个名词很显顾名思义的就是伺候人，我们要奉献自己的生命来服侍他人。问题是说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英文版的版本里面的圣经那个经文里面他的翻译更透彻的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他就说每个人从上帝那里都领受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英文他说 as each one has received a special gift each one as each one，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收到这样的礼物，并不是只有某特定的人才能得到这样的礼物。这个特别的礼物就是我们彼此服侍的一个工具我们要透过一份特殊礼物来彼此的来服侍。这个礼物我们讲的 special gift 又是什么意思？它主要讲的就是一个特殊的恩赐这我们平常在讲的恩赐，这边用 gift 是同不会彼此的交用哈。这个特殊的恩赐是什么？就是属灵的恩赐，是由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这个特殊的恩赐或者特殊的礼物， 或属灵的恩赐，这个字源在希腊字的字根里面，它叫 charisma， 就是 charis， c h a r i s， 它的意思就是一个恩典，就是一个恩典。那个 m a 的话，它是表示恩典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啊。那你在这种情，我们来解释的话，就是这个恩典所得来的礼物啊，是免费的礼物，是你不需要去赚取的，这是一个恩典啊，恩典所得到的恩赐。那我在我们需要更多的看到这个恩赐的范围，还有恩赐的来源，还有恩赐的本质啊。第一点我要提醒，就是在恩赐它是有个范围的。在第十节他说，因为每个人都受到一份特别的礼物，这也就说明了恩赐的普遍性，那就是每个基督徒都有，每个基督徒都有。彼得说，个人要照所得的，这里描述的恩赐的范围。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里面，我们同样的谈到同样的一个主题，关于属灵的恩赐。在第一节里面谈到属灵的恩赐，在第四节里面我们看到属灵恩赐各有不同。那第七节说，每一个人每个信徒都有圣灵所赐予的属灵的恩赐，为的是共同的益处。在第十一节里面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既然圣灵分给每一个人的，就说明了恩赐的一个普遍性。那因为圣灵随着己意分给个人的，就说明恩赐是有个别性的，还有普遍性也有个别性。我想我们在座的，即使你是一个双胞胎，你们有不同的指纹有不同的 DNA， 所以当圣灵给每个信徒恩赐时，他所赐的是绝对是那个信徒所特有的。在John Piper 就是派伯的牧师，他说了一句话很好，他说属灵的恩赐不是给少数人的，而是给所有人的。每个信徒都有圣灵所赐予的能力，可以用来巩固他人。如果你真的像渴望成为上帝的器皿，上帝的工具的话，你会把人带给他的信心和喜乐，你就会找到你自己的恩赐在哪里。第二，我们要提到的是恩赐是有它的来源，它的 source 在哪里，从哪里来的？恩赐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人的恩赐，这个恩赐也就是源于基督。换句话说，一个人有的任何属灵的恩赐都来自上帝，所以我们不应该成为个人的骄傲或者自夸的理由，因为那不属于你的，那是上帝所赐给你的，它是上帝所赐予的，我们只能领受而无法自己去获取的。属灵的恩赐会受到圣灵的控制与管理治理，属灵的恩赐也是能得到上帝救恩的礼物。所以我们这边讲，你有了恩赐是因为你重生得救，基督徒上帝给你的恩典，你才得到这样的恩赐。第三个，我们讲这个恩赐的性质，它的本质是什么。就如恩赐这个两个字就讲了，这是一个恩典，属灵的恩赐就是一个恩典的恩赐，它是来自于圣灵所给予的，而是我们不劳而获的，是一个免费的礼物。它是一种，同样的，这个属灵的恩赐也是一个属灵的给你的能力。今天你很多事情你做不到，因为虽然你有这个恩赐在里面，但是因为圣灵所赐的能力给你的时候，你可以做得到。这是它的一个本质。在John MacArthur一个牧师他说，属灵的恩赐不是我们的才干，在教会里面属灵的恩赐不是天生自然就产生的拥有的，而是圣灵超自然的赐给我们的信徒，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这是超自然的，可是我们天生就居然有了，那是那个不一样，那是一个才人。我不知道信主跟不信主的人拥有同样的才人，但是这个不信主的人他不是把这个才人侍奉神，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的属灵的恩赐是有他的目的的，是用来服侍神。好，第十节他说个人所造的恩赐，所得的恩赐要彼此服侍。我们可以用白话一点好了，就是说你每个基督徒都收到一份这个特别的礼物，我们要用它来服务他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告诉我们，就是说每一位信徒至少都收到一份恩赐的礼物，有些人或许领受了许多份，但是没有人没有收到至少一份的。你可以在这个彼得在这里确实给我们描绘一个图画，上帝给予人礼物，然后这些人转身就要礼物给予其他的人。上帝赐给他的子民的礼物不会用在他只会接受人的身上，相反的，他会把他来用来服侍他人。我们每个人可以回顾我们这一生，都应该想到上帝赐给我们很多许多的礼物首先他赐给我们生命，我们的健康，他赐给我们时间，也赐给我们有也许赐给我们一个配偶还有孩子，这些礼物都是来自上帝。除此之外，上帝还赐予你各样的恩赐和能力，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给你的礼物。还有我们不要忘了，在约翰福音的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说的，我想这是我们信主的人上帝所赐的最大最重要也最宝贵的礼物。你或许你没有配偶，没有孩子，健康也许出了问题，但是你只要有了这份永生的礼物，其他的就不足挂齿了。在以弗所书的4里面，保罗说我们个人的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人恩赐。在11-12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15-16说，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严于严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连络得合适，百节更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他身体渐渐的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这里看到基督的身体里面个人是有不同的特别的恩赐，这是神智慧的一个设计。所以当你没有使用你的恩赐时，你知道教会的身体的功用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发挥正常的作用。而身体里面我们也知道有受苦的弟兄姊妹，肢体也无法得到安慰和力量。许多时候我们很难的准确的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里，到底在哪里，但是从某一方面我们可以有些认知。例如你在使用你的恩赐的时候，你是否得心应手，并带着感恩的心忠心的服侍给别人。你使用这恩赐去服侍他人的时候，你是否感到很快乐喜乐，被你服侍的人是否得到益处没有？你是否看待你的服侍是为自是因为回应的是为了自己的呼召，还是神的呼召？ 如果是从神而来的呼召的话，你就不会因为在教会的服事碰到困难的时候、艰难的时候，被人家误会、责骂的时候，受了委屈而轻易就放弃了。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你要深思的。彼得在这里也劝告，对我们非常的有用。他帮助我们从目光从自己的身上移开，转向到他人。这也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乃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过哈？你自己在非常的软弱、患难的时候，身体不管在灵里面软弱的时候，当你把你的目光转移到别人的身上，别人跟你一样有这个患难的时候，你这样的服侍的时候，自我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想法，就是考虑我自己的如何得到康复，然后你去服侍别人的时候，别人得到你的祝福的时候，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看到也是，就是我们要舍己为他人的好处，彼此的服侍他人，让别人得到益处，那你得到的安慰是大的。好，圣灵赐下这恩赐是为了什么？为了完成他神他自己的工作，通过服侍他人，他人得到的祝福。我们知道教会弟兄姊妹有劝勉的恩赐的话，是用来鼓励我们弟兄姊妹过着荣耀神的生活。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有怜悯的恩赐做恩赐做慈惠的工作，是为了扶助有困难的人。所以我们得到这些属灵恩赐的礼物的时候，是用来彼此的服侍。我们需要清楚的知道，我们不只是我们只是属灵的管家，不是这个恩赐的拥有者是永远的拥有。当上帝将礼物赐给我们的时候，他并没有转让了所有权给我们，没有转让所有权给我们，上帝还是拥有者。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恩赐的拥有者。我们并不拥有上帝赐予的礼物，正如你的银行里面的钱不是你的，是上帝的钱，他交给你管理。你的房子不是你的，是属于神的，他交给你管理。你所有的生活起居需要的都不是你自己的，一切都属于上帝的。就在诗篇24篇说一节的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都属于耶和华。所以我在这提醒虽然我们得到各种不同的恩赐，但是你并不完全的拥有它，上帝还是他的拥有权是在上帝。我们后来会讲的例子，在马太福音的耶稣对中心管家的教导既然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马太福音24章14到30节这个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里面，我们知道上帝是要往国外的这个主人领受才干的是仆人管家。我们要注意主人按照人的才干给他们的银子，一个给了5000，另外一个给了2000，最后一个给了1000块。那领5000的随即的马上就去做买卖，赚了5000，领2000的也是同样，只有那领1000的去挖了去开一个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起来。我们知道过了许久，这个主人又回来了，要和他们算账。那5000的和2000的仆人被主人不仅称赞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并且派更多的事情让他们来管理， 还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你一千的银子的仆人，连他所有都要夺过来。主人对他说，你这恶又懒的仆人，把他一千拿过来，连他所有都拿夺过去，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个才干的比喻，正如上帝把恩赐赐给不同的人，主人给他的管家不同数量的钱，正如上帝赐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上帝要我们为他赐给我们的恩赐忠心并且负责，所以你如何使用你的恩赐，将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永恒的后果。上帝知道我们如何使用他所给的恩赐，并且要求我们做恩赐的好管家。弟兄姊妹，我们这边我也是挑战各位，你是如何使用上帝赐给你的恩惠呢？你有没有在使用他上帝给你的恩赐，还是把它埋在你体地里面没有使用？你若是如此的话，你将来如何去跟神交账呢？我记得我的教会已经26年啊，我记得当初春年分会的职堂是非常的艰辛而且有挑战的。当时我们每周的主日敬拜不是现在在这个现在聚会的场地啊，是在一个租用的在对面的 Karate 这个场地聚会。我相信这边在春年分会有20几年的，我想应该有经历过这样的我所讲的每一个主日敬拜都需要许多同工参与排放椅子和桌子看到同工们的牺牲与投入，确实感到非常的欣慰。我们也感谢神的恩典带领到我们到现在的教会的场地。每个主日都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奉献他们的时间恩赐来服侍他人，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边享受主日敬拜。今天我也看到七月执事他在祷告中也提醒我们的敬拜的生活 也反映出我们对神的敬畏心也看到很多让我很欣慰的看到七月还有他的女儿，他们一同侍奉耶和华就是在约书亚记讲的，基于我和我的家一定要侍奉耶和华。确实可以在教会里面可以彼此的服侍看到基督的身体可以得到成长。我也相信教会工作单位都有许多事工都需要你们来投入服侍的透过圣灵的感动与呼召以及看到所赐你恩赐所在的弟兄姊妹他们对你的鼓励与邀请，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服侍的岗位。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服侍不一定是为参与教训某一个特项的事工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环境并不允许我们那么做，例如家中有小婴儿的母亲必须在家里照顾孩子，还有在家里面照顾年迈的父母有病痛的配偶孩子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的岗位上做好我们的角色，就是以柔和谦卑爱心耐心的去照顾那些应该被照顾的人，在神的眼中看是最好最忠心的服侍。我们也知道教会的服侍家庭跟教会的服侍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我们在家庭的服侍的建立祭坛的时候，我们做弟兄在作为一家需要带领这个家庭的时候， 他应该如何去服侍他的家人、他的孩子、他的妻子。没有一个人啊，在教会的服侍 是神所喜悦。如果在家庭里面服侍没有做到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常常家庭的服侍让我们变成一个 step stone， 就是说让我看到上帝在这个过程中 来磨练你、啊、如何在家里面的服侍。在教会的服侍、啊、确实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很强烈的呼召。那是因为你回应了上帝的呼召、啊、在众人上弟兄姊妹他们呼召你来服侍、啊、我想、啊、我们在每个岗位上面、啊、不管你在教会服侍是怎么样的，在讲道的、排椅子的、甚至打扫的、清洁的，在上帝的眼中看你们都是宝贵的。我也勉励弟兄姊妹啊，你们可以看看你周遭 隔壁的啊，今天啊坐在你旁边的，我们是不是有彼此服侍？你有没有服侍？有没有服侍你的弟兄、你的姊妹在你旁边的？这都是我们需要啊在主里面啊常常要反思的。好，总而言之，我们是按照上帝啊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彼此造就啊，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知道在教会有很多不同的事工，大概可以分为两种、啊、一个正式的，一个非正式的事工。这边所谓的正式的事工的话，主要是讲到敬拜、祈祷的事工、教导的事工。这些事工包括我们、啊、在每个礼拜的主日敬拜、祷告会，还有门徒的训练、啊、各种团契的、啊、查经。这些聚会就是提供我们一个非正式的事工，也就是我们教会生活真正发生的地方，这个非正式的事工。我这边所说的非正式的事工是讲弟兄姊妹生命的互动，也就是真实的教会生活。这些事工，教会的事工，包括我们肢体之间的探访、关怀、彼此的代求。在彼得那个时代来讲，教会的事工并没有那么多，那么多项目，像我们现在很多项目，没有太多的行政的工作需要来完成或治理的。但是在那个时代，有很多人在受苦，需要其他的人的帮助。彼得在讲的是在生活层面上的服侍，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身为教会的一个肢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想在座你们有这个经历，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会打电话给谁？是不是那些长久以来一直在关心你的生活、为你祷告的弟兄姊妹？我讲了很多关于有关所得恩赐彼此服侍。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点，如何在服侍中来荣耀归给神，将荣耀归给神。彼得在第十一节里面说，若有讲到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神的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人都是他的，直到永远。这里经文将恩赐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一个是讲道的恩赐，一个是侍奉的恩赐、服侍的恩赐。我们当中有些人被赋予了讲道的恩赐，包括传讲神的道、教导、传授智慧的言语、传授知识的话语。有些人得到一个服侍的恩赐、服务的恩赐，那可能就是在管理上面，在幕后的默默的祷告，为怜悯他人，为帮助他人。彼得在第十一节里面说，如果你有讲道的恩赐，那你就必须按照神的道、神的圣言去讲，而不是讲自己的想法、看法。如果你有说话的恩赐，每当你使用那些恩赐的时候，你最好就说神的自己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声明，在讲台服侍的不管是长老、牧师，这也提醒我们， 警戒每个有讲到恩赐的弟兄姊妹。其次啊，如果你有服事的恩赐啊，如行政、施舍、怜悯、服务他人等等，你就要按照上帝所赐给你的力量去服事，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的才干、自己的能力去服事，要被圣灵的充满，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行在圣灵里，这样你就不会是为了肉体去做了。所以啊，彼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啊一个属灵恩赐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教导在这里。在属灵恩赐上，在程度上面我们每个人都有，但就个人而言，恩赐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来源是所有恩赐都来自于上帝，是上帝的主权，是免费赠送给我们。恩赐的本质，他们是一个属灵的能力，圣灵借此使用来服侍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的义务是什么？我们的义务就是要使用有领受的恩赐，像一个神在神面前有管家职分的一个人来使用它。但属灵恩赐也有多样性啊，无穷无尽的，甚至超出我们所想象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恩赐。从某一方面来说，其实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简单啊，可以归为三类啊，就是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同样要爱神爱人。第三，你要的回应是就服侍神，感谢神，服侍神。圣洁的生活是证神对人的爱以及彼此的服侍。既然我们已经被基督从黑暗的国度迁入这爱子的国度，出于对神的感恩，我们应该渴望的顺服神的呼召，正确的忠心的使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彼此，服侍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最后我们第三点是我们的默想回应。在我今天的讲道里面，使徒彼得迫切的警戒、劝勉当时教会的信徒，这同时也适用我们当今末世的基督徒。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也就是世界的末日将来，耶稣基督随时可能来。万物的结局临近这一事实，应该让我们想起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负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就如马太福音在25章里面，耶稣用主人按才干分给仆人的比喻，他再一次强调我们在世的基督徒是有时间性的责任与义务来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神呼召我们得到这宝贵的救恩，他还呼召我们过一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生活。神呼召我们要圣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他也希望我们与他有很亲密的直向的关系，与人有横向的彼此相爱、彼此服侍的关系。最后，他还呼召我们按照神所赐的恩赐彼此服侍，把荣耀的基督彰显在教会里面。在我结束今天的讲道之前，我想提出一些问题，让我们弟兄姊妹有机会来反思与回应今天主的崇拜的信息。我们要问，我是否清楚神在我身上呼召？我是否愿意接受并回应神的呼召？我是否知道一切的恩赐都是神所赐的恩典？我是否知道自己的恩赐，并找到使用恩赐彼此服侍建立教会的机会？还是我知道自己有属灵的恩赐，但是目前还不愿意，或者不知道如何来使用它？我愿意迫切的祷告，寻求神的带领，积极的参与服侍， 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吗？我是否是当知道当主人会来的时候，我无法交账，会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我必要会哀哭切齿。感谢神丰盛的恩典，他带领保守我们的教会，不管是在舞会的建堂与分会的祠堂的事工。在过去这几年来，我们确实经历了许多的困难与挑战，但是都经历神的信实，神的恩手一直托住我们，我们是可以凭着信心可以继续的往前走。教会的建立是在使徒先知耶稣基督这个房角石根基上面，愿神使用自己的道来洗净我们的教会，神的复兴的灵在我们的教会，不管是教会的祠堂建堂，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神的名得到荣耀，我们的教会成为荣耀基督的教会。我们都知道舞会的建堂与春天都会的祠堂的施工都非常的需要有更多的工人来参与服事，就如福加福音的第十章二节，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但愿今天的信息再次提醒你跟我，也鼓励你，你应该快快的回应这个呼召，使用自己属灵的恩赐彼此服侍，来建立荣耀基督的教会我们一起回应的祷告。好，我们回应。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真理，透过今天的主日信息，你呼召我们要过一个圣洁警醒自守祷告的生活，你要我们与你有很亲密的实相团契相交的关系，与人有横向的彼此相爱彼此恩待彼此相顾的关系。最后你呼召我们按照圣灵所赐的恩赐，我们要彼此服侍，把荣耀的基督的教会彰显出来。这时候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顺服火热的心来彼此服侍，愿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主啊，我们知道在世上所有的经历的试炼都是给予我们的恩典，透过这百般的试炼中，我们的信心得到考验与成长。求主帮助我们在走神圣的道路中学习仰望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这位创始成终的主，凭着信心不凭眼见选择你为我们预备应该走的人生的道路。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求主你鉴察我们的心，你圣灵来光照我们的罪，让我们知道认罪悔改，求主你施恩怜悯，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十字架宝座前，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赐下赦罪的恩典。求圣灵充满我们，赐给我们信心能力，我们愿意来顺服圣灵的带领，过一个合神心意的圣洁的生活。不是我们在当中还有些不认识你的，不认识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的慕道朋友们，求主你开启他们的心眼，让他们透过你的话语的作为，他们能够认识你，相信你，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主，领受你给他们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成为神的儿女。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